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度过这两年多的疫情。在疫情中间，当然我们就没有办法自由的跑动，所以这次可以说是我第一次疫情后的第一个次来到北美洲，所以觉得说应该是跟我们这些关心我们支持我们的教会呢要有一个连接一个联系，所以也非常谢谢教会的牧师长老让我有这个机会今天早上能够站在你们中间一起来敬拜上帝一起来思想神的话。我们非常感恩所以我相信呢这个疫情之后虽然影响了许许多多人，也很多人因着呢这个疫情呢就丧失了生命，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坐在这里呢，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再有机会见面，让我们呢能够也有这个机会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如果你在星期五晚上有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一句话既然过了这个疫情大家还是能够安然无恙的话，那就叫做大难不死，什么必有后福所以我就讲说基督徒呢就不讲这句话吧，因为如果你讲后福呢，那个后福是在天上的，对啊，如果你要真的很想后福，你应该早就应该回去了，对啊，也不应该在这个世上。所以基督徒的一句话呢就是大难不死呢必有未完成的使命所以今天上帝留你在这个世界上，留我在这个世界上，必有未完成的使命要我们去完成的。所以让我们呢不要感觉到只是幸运这样子的度过了这个疫情，而我们带着使命感相信呢神仍然保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主做见证。所以非常荣幸今天早上能够在你们中间一起来从圣经来思想神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再做个祷告，求主向我们说话。天父，我们感谢你，就是主你自己的恩典，你赐给我们的福气，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里有一个见面的机会，又能够在一起，能够一起来敬拜主。主啊，我们愿意亲近你，求天父亲近我们，我们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得以亲近主。主啊，求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我们，来滋润我们的心，来向我们说话。我们将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关心我们我们非常谢谢，所以在此也谢谢贵教会虽然在疫情中还是不断的支持我们，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担心说在疫情当中你们能做什么呢，又不能够到工厂去，然后工厂的人又怎么办又整个国家 lockdown 的话呢，那究竟工厂怎么样星期五我就已经告诉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过去这两年多时间里面，我们那一个地区里面呢是灵魂大丰收。灵魂大丰收就是说呢，在过去这两年里面有5000多人相信耶稣基督。那可能你讲说不可能嘛，在这个疫情这么受限制的一种的情况里面还有这么多人归向主吗？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所以今天早上就是跟这个主题息息相关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些国家里面，我们相信主的福音呢是恩典与真理的福音，只有你恩典真理福音的时候，那个福音才能够彰显到神的大能来改变人的生命。所以今早上我们就来思考这个题目。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大家都发现到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时代，很多弟兄姐妹在疫情中就问我这个问题，牧师啊，是不是我们进入一个末世的时代？ 我不敢说耶稣基督很快，可能下明年就来了哈。我不敢说这样，但是呢，肯定一样事情啊，这个世界好像接二连三的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呢，真的是告诉我们呢，这个世界呢已经进入了一个末世的时期，英文叫 last days。不过那个 days 有多少我不晓得啊，不过是一个 last days， 就是在末世的一个时代里面。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在我们那些地方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了那缅甸啊军人呢，在缅甸最痛苦的时候，没有药给他们医治的时候，他们没有氧气来救那些人的时候，人家在最痛苦的时候，那个军人竟然把那个民主的政府推翻掉，然后呢，全国呢，他们痛苦到呢，连疫情都不理了，就几万人走在街上里面来抗议政府。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死的更多，而且被枪毙的也更很多，所以呢这个国家呢的人民啊，在这样的一个军变里面真的是非常痛苦的。直到今天啊，我们都常常收到的消息啊，因为呢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国家里面，那不但是在缅甸啊，那俄罗斯呢突然间跟那个乌克兰呢又战争起来了，好像是没有遥遥无期的一个和谈，所以变成了现在呢大家都很害怕呢，俄罗斯突然间动武的时候啊，跟整个世界打起来，或者北欧打起来，就已经很惨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发生了，又使到我们心里面在想，怎么搞的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乱了。而且呢美国突然间从这个阿富汗撤军，然后塔利班再一次回到来执政这个国家的时候，哇，那些阿富汗的人啊，特别是女人啊，就痛苦啊，因为他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塔利班统治，他们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当美国那个军人撤退的时候，他们痛苦得不得了一个情况。那当然这些东西发生的时候带来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呢，就是粮荒的时代开始了。那我相信住在北美洲的人也不例外了，我们的物价呢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不用说了，在缅甸呢他们呢已经涨到他们就告诉我说生存不下去了，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所以呢那个粮荒也是一直发生。哇，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痛苦的一个世界。我记得我在40年前第一次出来牧会的时候，我当时牧养很多年轻人，我教会很多年轻人，他们很喜欢唱歌的一群年轻人。那波年轻人呢，当时最喜欢唱的歌就是《明天会更好》。哎呀，我告诉你，最近好像都没听人家唱这首歌了。那不是这首歌是过时，而是这首歌唱不出来啊，对不对啊？明天会更好，谁敢唱这个？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可怕。那我不是在吓唬你们啊。那这个世界如果真的进入了末世的时代的话，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的。那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我盼望你快快信耶稣，因为只有我们的信心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信仰，我们才能够面对一个痛苦的一个世界。所以呢，当我们讲说这个世界很痛苦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心啊。我们教会呢已经步入了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人类进入了这个世界末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痛苦的世界呢？所以你知道这个日本的这个的首相后来被刺杀死了。这个首相呢，哎呀，这个首相呢，他原来死之后，人家就把他的一个一篇写过的文章拿出来那篇文章原来的中文字写得非常漂亮然后他里面呢这个表达是什么呢？他讲到其实我们世上的人呢都过得很辛苦哇，这边好远，我看不到那个字无论是爱我的人，或者是我所恨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原来我发现到我们都是过得非常千辛万苦。那后来他就被人家刺杀死掉了。那这一个安倍呢，他都会感觉到这个世界呢很痛苦的，无论你是谁的是他所爱的人，是他所恨的人的他都发现到一样，我们人类呢就一样活在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世界。 那当然不是安培讲这句话我们就相信这个世界很痛苦啊，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圣经呢，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呢一同的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一同叹息。这个地球啊好像在叹息一样，英文呢翻成为 groaning， 那 groaning 呢就声音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地球好像在流泪。这个世界呢你可以看见整个环境被破坏，整个生态被破坏，对吧？然后呢你又晒掉粮荒，那这些问题呢好像一直推向了一个越来越痛苦的一个世界。那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对着这个痛苦的世界呢，我们有什么样的资讯，有什么的消息或者什么的信息可以带给这个痛苦的世界呢？我们今天教会进入末世的时候，我们最面对这个痛苦的世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那今天早上我就要跟大家来谈这个问题啊。如果你相信，你同意我相信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实在是很靠近，而我们是进入末世的话，我们就要面对。所以在疫情的时候呢，我们做宣教的，哎呀，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很快过去，但经过几个月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不妙，这个恐怕是一个很相当长期的那个疫情了。那时候我就在想，那我们要怎么帮助这个世界呢？帮助那些痛苦的人呢？人的需要重要呢还是福音的信息重要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思想的一个问题了。那请问今天我们教会面对这个痛苦的世界，教会要怎么做宣教？圣经有教导我们怎么去做宣教吗？那我告诉大家，其实圣经里面呢其实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宣教的理念，我们今天教会一定要掌握的。那当上帝看到这个世人犯了罪之后，我们世人其实啊，无论是有天灾人祸的好啊，有没有人都很痛苦了啊。自从人犯罪离开神，本来人都是很痛苦了。那请问上帝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呢？那我们从这一方观念，我们就可以了解，原来上帝呢，他有立下一些很好的模式，让我们去学习怎么帮助一个痛苦世界。因为上帝他自己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就做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些事情了，要我们去学向耶稣基督去宣教的。那可能你讲说，哪里有说到我们要学耶稣基督去宣教啊？如果你记得耶稣基督呢，从死里复活之后呢，当时的门徒就很害怕，躲在一个房间里面。耶稣突然间出现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耶稣就讲一句话：“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哎呀，我从前读这个经文，我觉得太简单嘛，这个是差遣你嘛，就是说父怎么差我，现在怎么差你们出去啊？那但是后来我一直思想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从原文的角度、英文的翻译各种，我就发现到里面呢有一些很深的一些道理在里面，是教导我们今天，无论你在北美洲也好，在宣教工厂也好，当我们做宣教的时候呢，我们要像耶稣基督这样来宣教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说啊，父怎么样的差遣了我，我就照样怎么样差遣你们。意思就是说呢，你要问父为什么差耶稣基督来，父如何差耶稣基督来，父差耶稣基督来做些什么。而耶稣基督30岁出来传福音，3年之后就完成了救恩。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有效的能够在短短的3年里面完成了父的心愿啊，能够呢完成了救恩给我们人类呢？因为耶稣基督很清楚知道父要他来做什么。所以呢，我就常常告诉教会，如果你要跟任何一个宣教士学啊，怎么样宣教最有效的宣教，就向耶稣基督来学。不过有人讲说啊，耶稣是宣教师吗？耶稣不是宣教师嘛，对吧？啊，宣教师应该你离开你的本族、本乡、本文化啊，去到一个跨国、跨文化的当中来去宣教啊，这个才叫宣教师啊。那我告诉你，耶稣是最伟大的宣教师，为什么？因为他原本是神， 他看到人呢在最痛苦的时候，他成为一个人住在人间，对吧？所以他是不单是跨地理、跨文化的呀，他跨过一切来到人中间来去完成天父的心意。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来学习的。耶稣基督怎么传福音，我们就看来学啊，怎么传福音。那不过可能呢，你说要怎么学啊？圣经里面呢，四本福音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当然，最好的方法，你就好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文都看一遍，然后呢，你从中来学习。你看耶稣他当时怎么传福音呢？我们就可以学很多东西。那当然今天早上没有办法从马太一次讲到约翰了，那我就需要用一个典型的一段经文讲到耶稣怎么传福音呢，我们来学这个功课。好，我们怎么看呢？从马太福音里面第九章呢，有一句很典型的一句话呢，或者一段话呢，形容耶稣基督怎么传福音，甚至告诉我们当他走遍各城各乡啊，他看见人啊困苦流离啊，如同羊没有羊牧羊人的时候，那一般呢，耶稣基督知道人很痛苦，好像没有一个牧羊人一样，他们困苦流离，耶稣基督做什么？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他在会堂里面他就在那边做什么呢？教训人，然后宣讲天国的福音，但是他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你注意看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不断地做这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宣讲天国的福音，那个叫真理。他呢看见人肚子饿，耶稣给他们吃，看到那个瘸腿，耶稣给他行走，看到瞎眼的，耶稣给他看见，看到那些可怜的孩子门徒叫他们走开，耶稣却叫他们说你来，他拥抱他们。耶稣基督呢，他有一个很有恩典的主啊，他看见人在最痛苦的时候，耶稣基督也伸手来帮助他们。因此呢，我们讲了这两样，就是耶稣基督呢，可以说是耶稣所做的一切的工作的两个字最能形容的，就是恩典跟真理。因为他在会堂教训人，他讲天国的福音，但是呢，他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因此呢，我们讲耶稣基督呢，他福音的工作，英文讲 All that Jesus did were characterized into two words, grace and truth. 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呢，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恩典跟真理。今天教会需要思想这个问题。我知道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呢，传统的教会我们非常好，我们呢真的是怎么跳个号？对不起我们呢很会传福音，我们很会解经，我们很会讲道理，但是呢，往往我们很忽略一些恩典的工作。当然，也有世界上也有一些机构，有一些教会呢很有恩典，他们呢做了很多慈善的工作、慈惠的工作，但是从来不传福音。我们讲说这两种情况都是缺陷，都是残缺的。因为你少了一只手呢，你就没有办法拥抱你的社群你就没有办法拥抱痛苦的人。所以我们要拥抱痛苦的人呢，一定要有真理还有恩典，我们才能够拥抱他们。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真的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呢，因此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呢，就形容耶稣是什么道，耶稣本身就是道，道成了肉身呢，他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恩典，有真理。我们看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来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来讲呢我过去呢也常常觉得好像很难了解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想看我们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新来的朋友，人家一进来呢，你第一句话就说：“哦，耶稣爱你，对吧？上帝爱你欢迎你来教会。” 那我告诉你，如果这些朋友啊都是从中国国内出来的话呢，他们都是那些无神论的学者哈、啊。他一进来，你说上帝爱你，他就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啊，对吧、啊？我连上帝都不相信，你说上帝爱我，上帝怎么爱我啊，对吧、啊？我一进来呢，你就说上帝爱我，他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件事情的。你知道今天也有很多人这么说、啊、他讲说上帝啊，为什么你让我们教会来去传福音这么麻烦啊，对吧、啊？特别当你在传福音这么困难的时候，你常常你可能要问上帝哦，说上帝啊，你不如在天上喊就好了嘛，对啊，你在天上喊说世人啊，我很爱你，这样可能世人就会归向主了。如果上帝像习近平喊一下说习近平我爱你啊，可能他也会悔改信主啊，啊，用天上有声音来嘛，对、啊。所以呢，上帝这样喊就很好啊，就不必我们去传福音这么辛苦啊。哎，我们人就是这样想。但是我坦白告诉大家，如果上帝呢啊，真的是哈、啊、这样在天上啊这样子喊的话呢，我告诉你，不但是很多世界上的人不会相信上帝，反而有很多人会举一个拳头给上帝。那你在天上喊说你爱我，你懂得我们人生的痛苦吗？你知道我们人类的问题吗？你知道我们的眼泪吗？你知道我们的是多么的辛苦吗？上帝在天上喊你容易啊，你在天上高高的天上喊很容易。所以因此圣经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上帝来这个世界，他就要告诉你他爱你，他了解我们。希伯来书因此告诉我们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基督说你不了解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经过我们世人所有的试验跟试探，他最终甚至死，人最痛苦的时刻就是死亡，耶稣都死了。所以上帝把他的心掏出来给我们看，他不是当光在天上喊的，他道成了肉身住在人间，怎么样把神的爱彰显出来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今天我们教会要怎么样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真正的了解到神的爱呢？光看到人说耶稣爱你没用的，我们教会必须要有双手，恩典跟真理。然后我们就看见呢，原来在路加福音，当耶稣基督啊派人家出去短宣的时候，你知道圣经里面第一个短宣就是在记录在这里哈，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呢要差派有72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出去，那你们要注意你们要做什么。耶稣基督同样的告诉他们，你要按照我的模式来这样传福音。他们做什么呢？耶稣讲，你进去一个城的时候，你要医治那城人的病，告诉他们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意思就是说呢，同样耶稣基督当时已经告诉我们那个宣教的模式呢，就是恩典医治他们的病，然后呢真理，你要把上帝的真理，国度的真理告诉他们。所以今天教会就要需要有恩典跟真理的工作，不是单单叫人的灵魂得救，你还要照顾他们的身体上的需要。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恩典跟真理。所以因此呢我们讲整全宣教的工作呢是恩典跟真理的工作。所以我们呢今天我们看见恩典真理加起来就是一个爱心的行动，也可以说是道成肉身的一个爱心行动。上帝立下这个榜样给我们，他爱我们世界上的人，他有一个行动的，他来到这个世界，充充满满的恩典来给我们，让我们所有透过这个恩典真理认识耶稣基督，都能够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因此有一句话说呢，若有真理而没有恩典，或者只有恩典而没有真理的话，都不是基督。因为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到了17节的时候呢，那边就有一句话说，法律呢是摩西颁布的，唯有恩典真理是从基督而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记得这句话，我们现在是不是法律时代的人，我们是那个恩典时代的人。所以今天呢，当我们传真理的时候要带着恩典，当我们施以恩典的时候一定要带着真理，那个才是一种福音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进到会堂去讲道，他引用了旧约的一个预言来讲他自己。他讲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的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有一些人一看这一段经文，他讲哦，这个是灵异的意思，不是字义的意思。那谁说的呢？耶稣基督真的没有叫瞎眼人看见吗？耶稣基督没有叫那些被鬼附的自由吗？耶稣基督也有啊。所以你如果讲他灵异，他也可以灵异，但是你说他的字义，他耶稣基督也有做。意思又说呢，耶稣基督清楚，很清楚，父差他来，他成为肉身之后呢，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把神的爱彰显出来呢，就是恩典跟真理一定要做的。因此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对人的看法，无论在希伯来书4:12，帖撒罗尼前书5:23呢，就讲到人的有灵有魂有体的。我不知道你是三元论还是二元论呢，如果二元论就灵魂跟体了。总之呢，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人不知道，但是有一个身体的一部分。因着这个缘故呢，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哈，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去抢救人的灵魂。圣经哪一段经文你告诉我说我们去抢救人的灵魂？只有抢人的灵魂啊，人身体真的不需要吗？人家不重要吗？我讲一个比方你就明白了。我在我们40年前到了缅甸最北部的地方，40年前的时候那个地方都不开放的，所以你基本上要混进去进到最北部。我在北部的时候，哇，那边呢，因为那个鸦片的缘故呢，有一些人打仗打死掉了，有一些呢吸那个鸦片是过量的死掉，所以很多孤儿。那我记得我一个牧师朋友呢，他跑到那边去的时候，他就问那些人说：“这里有孤儿吗？”那些人说：“这个家庭他的父母刚刚死了，他有4个孩子。”他就问他说：“你要4个孩子呢？”那我们都不敢去看。我说不敢去看的，那你怎么办？因为他们都很穷嘛，对不对？你跑去看的时候就变成你责任了，对呀。所以你还要照顾那4个孩子，所以大家都不敢去看呢。所以那个牧师的就说：“不行不行，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个4个孩子。”进去的时候，3个已经死了，剩个一个奄奄一息的一个孩子。他们就不会救那些饥饿了很久的，把那个水那个饭一放在了口里面，他一吞下去也死了。哎呀，这牧师很难过。那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里面，请问当孩子很独子饿的时候，你去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你会说什么？你快点信耶稣啊，饿死没关系，更快上天堂。请问你说得出来吗？这句话你一定出不来的，对。你当然你会跟他讲，你要信耶稣哈，你的灵魂要得救很重要，不过我一定要救你，我不是单单抢救人的灵魂，我要帮助你，我不但要改变你的生命，那个是真理的工作，我要改变你的生活，这个是恩典的工作。所以呢，感谢主，我们在缅甸呢，自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有20间的孤儿院，30间的学校，我们有30多间的补习班等等。那我们就是帮助他们的灵魂体的那个需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做宣教工作呢，福音呢本身就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因为叫做 holistic gospel， 因为人呢是 holistic 的，人呢是有一个整全性的需要，所以我们还是靠着圣灵，我们也按照真理，但是呢我们是针对的灵魂体的需要来去帮助。所以因此我们讲说，真理跟恩典的工作加起来就是一个整全的福音。不过呢，在过去历史里面有2种人呢非常反对这样做法。那第一种人叫做西方的二元论的看法的人，那有很多西方人呢，他们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你给人家面包吃，又叫人家信耶稣，那个好像拿一个诱饵啊，那这钓鱼一样嘛，对不对啊？就骗人家信耶稣这样。哎呀，所以这西方人呢，因为感觉到这两样东西要分开，你做派面包的你就派面包，你传费就传费，不要传费又去派面包，派面包又传费，那你就是骗了一些人嘛，这样英文叫做 manipulation 啊，你就是在这误导人啊，然后呢使人家信耶稣。那当然啊，这一个看法呢是一个二元论，把那东西分开，意思就是说呢 either or 两者任意的一种，你要把它分开来做的，你不能够两样的做的。我自己不同意这样看法，因为圣经不是这么说的。耶稣基督他有恩典，他有真理，他又做恩典的工作，又做真理的工作，这不那个分不开的。那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这样坦白告诉你，我不会跟那个孩子饿到要死的时候叫他快快信耶稣因为他就算死了也快快上天堂。但是我也不会叫一个孩子吃到肥肥胖胖受教育然后下地狱，我两眼都不愿意看见。所以当我给他恩典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他真理，我给他真理的时候，我要给他恩典。所以的二元论把这个分化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耶稣基督呢是一起做的一样东西，这是两只手。还有基要派的教会，所以基要派就是说大家都是认为呢我们传福音就传福音，不要去派面包也不要去派米粮，如果这样做的话会产生面包基督徒或者饭碗基督徒。那就是说呢，英文叫做 solid gospel and no social gospel， 因为你这样子给人吃就是 social gospel， 那个就是一种的社会福音。你做这个看法合圣经这个模式吗？根本都不合耶稣基督的模式啊！我同意啊。如果我们只有派面包，只有派米粮，不告诉人家福音的话，那个就是真正的产生社会福音。但是呢，我们如果又给他们吃，但是又给他们真理，又改变了生活，又改变了生命里面，这不是社会福音，那个是真正的那个整全的福音。所以呢，我们讲说呢，这一个 holistic gospel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双管齐下的一个工作，是恩典跟真理的一个整合性 ，the integration of work and grace， the work of truth and the work of grace。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要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这个是整合性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要看原来呢这个整全策略的一个定义呢，就是说我们有做真理的工作，让人家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不忘记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伸着手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得到恩典所以我们这个两样放起来，一个叫做 holistic gospel， 一个叫做 holistic mission 所以感谢主，我们呢基本上的工作就是这样做。所以恩典真理工作呢不但是一个爱的行动，它就是道成肉身的一个宣教的行动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这样做。所以当我们呢看见这个痛苦的世界，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很大的那个影响的世界的时候，北美洲的弟兄姐妹不会深刻的体会。我告诉大家，我们是在我住在新加坡的呀，但是呢我面对的整个东南亚的国家呢，许多这些地方呢真的是很苦的。再远一点就是印度，这些地方就更惨。在疫情的时候你都得到政府的津贴还有钱给你的呀，就算你 lock down， 你还有一个舒舒服服的家里面还有你的冰厨还有东西吃。但是在很多的国家里面他们很痛苦的在这个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呢，我看到一篇文章我心里面很感动。他讲说这些印度的妇女，政府，你知道印度很多人嘛，他政府一报告说 lockdown， 哇，这印度人说开玩笑 lockdown， 我们每一天就要靠我们每一天的薪水来生活的，现在你 lockdown， 我们哪里有做工，没有的做工哪里有饭吃，没有饭吃怎么办？他们饿肚子饿到呢当时要口罩也买不到口罩当然医药那些不用说了，对吧？所以他们饿肚子的时候，他们连口罩也不带，拿那个棚的出来就跟人家给我饭吃，我们要饭吃有一个记者看见的时候就拍了一个照片跑过去跟他们，他说你们不怕死吗？你知道这个病有多么厉害，你们会死。 他们讲一句话，对，我宁愿死于啊争光被夺，都不愿意死于饥饿，因为饥饿的过程太痛苦了，他们知道了。所以呢，他们讲说，我们就一中了死了就算了。那但是我们就说这一个呢，这个社会我们很难了解，对啊，有些社会就是每一天靠这个啊，每一天的那个薪水来过活的。那当我们知道这个需要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们所有每一个国家的那个主任，我说你要知道，在人最痛苦的时候呢，你要去帮助他们。他们说，牧师啊，我们跟他们一样穷的，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他们，怎么去支援他们？我说不用紧，我说我会在海外请很多弟兄姐妹啊，特别是新加坡啊、北美洲啊那些比较发展的国家，我说我们这一些呢都有多余的一些钱，甚至呢也很丰富的钱，甚至政府也会贴给我们的一些钱，我说我们这些钱就拿过来，我们就赋能你去给你啊这个资源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就好，如果有这样办我们就去做。所以呢他们就去做，那他们就做的时候，比如说你看看啊，这个如果你去过泰国也好，或者老挝也好，那这个地方是老挝，那有一种的士叫做嘟嘟啊，叫做嘟嘟的士啊，嘟嘟车啊。那嘟嘟车呢，因为啊这个老挝这个地方是一个旅游地方啊，lockdown 之后哪里有旅客来啊，那这一些人呢，他开嘟嘟车的人呢，他们是没有地，如果有地你还可以种菜还可以吃东西的嘞，那没有地的话你没有做工你哪有饭吃啊，哎 lockdown 两天没有问题啊， lockdown 两个星期还能够挨得住， lockdown 两个月你哪里能够生存啊，所以这些人就越来越困难越困难。所以我们当中有个牧师告诉我说，哎呦，这些嘟嘟司机很惨的，不知道怎么办，我说去嘛，就帮助他们。所以他就找那个那个嘟嘟车工会了哈，那个主席问他说，你召集你所有嘟嘟车的司机来吧。他就问说，你是谁？他说我是牧师。他说你牧师你来做什么？他说我要来帮助你嘟嘟车的司机啊。他说我们这政府都不帮我们了，我们这些恶道已经政府都好像看不见讲。你牧师可以来帮我们，他讲不是我的能，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我背后要帮助你，哇！所以有在这个时期来，他们聚合的时候看着这个人，你是谁？同样会问你是谁？他说我是牧师，我在教会那个，你要老挝是一个不公开的地方啊，那个地方连教堂都没有的。他讲我是教会的牧师，他讲教会在哪里？他们讲你来看。所以就带这些嘟嘟司机到了教会，感谢主，有好几位嘟嘟司机呢啊信了主了啊。所以这是神自己工作，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恩典，有个真理的工作。那恩典真理工作非常重要。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教会不应该垂头丧气的啊，教会呢不应该一直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什么都有的时候，你传福音给他，他们不要听了，对不对？他们什么都有，我为什么听？但是当人的生命受威胁的时候，人没有平安的时候，人家就需要福音啊。但是教会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却垂头丧气了在一边。所以我告诉大家，缅甸吧，缅甸呢，我说这个国家在哭泣中的缅甸，因为这一个国家呢，有四种的哀歌在他们中间。他们呢，没想到在他们最难受、面对疫情没有医治的时候，没有想到在2021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军变。那这个军变呢，带给当时的年轻人很大的打击。他们那年轻人有10年的民主社会，但是突然间那个军人又夺权，把他们的自由都拿掉的时候，你想那些年轻人呢，风一般的就涌到街上里面，就跟那些军人对抗。那有些牧师也跟我们年轻的牧师也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该不该到街上里面也跟他们这样的对抗的政府？我说你要了解一样事情哦，你大概看电视看太多了啊，在法国哪里啦，警察啦跟那示威者来打来打去那个喷水。我说这个是军管啊 ，military law 啊 ，martial law。你说 martial law 呢？你一出来的话，你要抗议他就对着你的头就开枪的。当他们越来越多年轻人被射死的时候，那些年轻人呢就知道不妙了。现在也没有人敢站在 路上，因为那个是马修路，所以呢人就很痛苦，特别是年轻人。今天你到阳光街那个大学空的，有老师没学生，那年轻人跑哪里去了？全部去拿枪了，他们要跟那个军人打，军人军火充足啊，这些人拿着枪怎么能对抗？所以直到今天都没有办法了。所以呢他们呢这个军变带给他们很大的痛苦，当然因着这个缘故就战争。现在消息是封锁的，但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么久，我们从北到南东到西都有施工，所以很多同工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告诉我们，听到枪声了，我们这边开始打仗了，我们要逃难了，都有这样的消息。不过我们都没有听到，我们在枪声里面说之下来生存的一群人。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还有一样，就是疫情也不断的一直在训练这些人。那当然了，没有药没有氧气，死了多少人真的没有人知道。这些国家你一死的话，就挖了个坑就丢你在里面，也没有解剖，也没有告诉你说什么原因就死了。所以你要知道有多少人死呢？到现在那个WHO 都没有办法统计了，因为在第三世界国家里面就根本就算不出来。那当然就是缺粮，哎呀，这些地方呢就是人越来苦了几乎呢，最近我一看他们的那个微信的那些 group 里面，他们说牧师啊，我们活不下去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我们给他面包还是给他福音？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挣扎，给福音还是面包呢？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听不见吗？我们不理会吗？圣经讲什么？他要垂顾困苦人的祷告，必不藐视他们的祈求，塞耳不听穷人的祈求的，他们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所以这个书告诉我们，神看来纯洁的无玷污的一个虔诚就是呢照顾寡妇孤儿。那这些经文呢就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讲，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所以人在最痛苦的时候，你一定要伸出一个恩典跟真理的手来去拥抱他们，帮助他们。所以记得教会你有个恩典的手，不要不用，你要把他人这些人拥抱起来。所以感谢主，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工作。感谢主，我们很多北美洲的弟兄姐妹就开始奉献，我们就拿去捐。不过有很多人会说，怎么做得完？那个缅甸有这么多人，然后呢整个世界这么多人，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通过，好像这个恩典工作很难做。我们华人教会呢就很不舍得因为我们的资源少嘛，对不对？能够做这么多人救济，这么多人怎么救济？不可能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救济整个世界。但是你有听过这个海星的故事吗？有个老人家在海上早上在那走海边的时候，看到很多海星，他就拿这个星丢回那个海里面，丢了海里面，因为太阳一晒的话，这个海星全部都死了，所以他要救一个丢。但是每一天都几百个整千个就在那边，所以一个年轻人跑去跟他讲，哎，老人家，你这浪费时间的，怎么这么多人你能够丢得完吗？丢到晚上你都丢不完啊，你为什么要去丢？哎，那个老人家还是拿一只起来说，是啊，我不可能丢完所有的，但是最起码对这个来讲很重要，他生存了。所以同样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做不完，但是我们要怎么帮助？所以呢我们做救灾的工作一定要求神给我们智慧。那基本上我们呢叫做锁定目标的方法，锁定目标的方法呢，就是生病的残疾的孤单老人孤儿寡妇逃难的甚至呢很多寻子的一些牧师，他李一双在这个疫情里面，在缅甸200个牧师传道人死掉，他们在山区里面不知道这个病毒这么厉害心毒生病就去探访，去安守祷告就完了，200个主的仆人死了，我们去帮助他们。有个他们的儿女啊，有个儿女，一个女儿，她拿到那个帮助的时候，她说：“你们是哪里来？”我们的同工说：“我们很多美国的弟兄姐妹奉献给你们的。” 我爸爸没有去过美国，我爸爸没有美国的朋友，怎么样会拿到这个呢？这牧师说，真的，我们钱都是从那边来，所以这些人就在好军啊，神的爱呢，就透过海外很多弟兄姐妹帮助了这些家庭，所以他就说我只能够这样讲，我看不到你们，但是看到这些资源，我就看到你们的爱，我就看到上帝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就看见呢，这个是真理恩典的工作。你看到我们到一些地方很敏感，不能传福音，我们就把单张放在里面，就让他们有机会读单张。有一些地方非常困难，好像在缅甸，有一些是躲在森林里面打仗的时候，那些人啊，难民都是挖一个坑躲在里面的生活。有一些孩子就在那边出世，有一些孩子呢就在那边慢慢的长大，他们就躲在里面那个坑里面的生存。所以呢，只有一个办法，就透过泰国那个河啊，用 speedboat 把那些东西载到那边，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哪。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帮助他们，让他们呢能够做。这个叫做恩典真理的工作，弟兄姐妹。你说恩典的工作会带来怎么样情况呢？你是不是说哇，你拿一包米去，他就愿意信耶稣？当然不会这样。你也不能够说我拿一包米，你告诉他说你一定要信耶稣，也不能这样。我们就给他们，他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给他们，但是一次给他们，第二次给他们，他们的心呢就打开了，他们知道真的有一位神。他一开始是问 Who are you? 第二句问 Who is your God? 对啊，第一个问你是谁，第二句话一定问你的神是谁。为什么你们讲说是神来感动你来帮助我们？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因着这个缘故，单单在老挝一个这么小的地方，3000人归向主。最近一直洗礼1400多人。如果你有机会去到这些国家，我们自己同工到了一些最穷的，因为刚才我讲是锁定目标的救援嘛，不是到处这样拍嘛，对吧？你到处拍，你这卡车丢那个米下去，只有那些年轻力壮的抢到那个米就吃不完，老人家那个病的人哪里会来抢米啊，对吧？所以呢，我们就送到最穷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同工就会留恋。你住过这样的房子吗？你看过这样的房子吗？他们就是这样子生活的。那这一些人呢在疫情，你想看要怎么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人呢贫穷了，那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吃罢了，很多人活在那个贫穷，一直在贫民窟都脱不了那个捆绑，是因为政府啊、文化等等的原因造成他们这样。所以只有一个办法，你要改变他们的自信，改变他的自我的形象，那个只有真理可以做到这工作。所以当我们呢只是给他们吃没用的，我们一定要带真理给他们，让他们什么生命改变的时候，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他的自我形象就改变了，他们呢就会得到改变。所以难怪呢，这个特蕾莎妇女讲个一句话，他讲呢，你很多人以为贫穷就是缺粮，是没有房子住，但是事实上贫穷就是这些人没有别人的关心，没有爱，没有人注意他们。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老挝3000人归向主，是一个非常迫害基督教的国家。你信耶稣的时候，他可以把你房子拆掉，把你赶出村子里面，但是呢却圣灵呢很大的工作，他打开了这些门。感谢主，在我们整个区域里面最起码有5000多个人信主，每一次听到他们受洗的人不断的一直来。有一些民族呢在疫情之前很难带领他们信主，他们非常抗拒，现在他们一群人来到了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就感谢上帝，我们只要赋能他们当地的人去做这个恩典真理的工作就不一样。所以感谢主，我们都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有恩典有真理的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去完成这个使命好像耶稣基督说，父怎么差我，我就这样再差你出去，用耶稣基督的这一双手拥抱你周围的人，去完成主的使命。 我们祷告。父神，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呢在主你面前听了这个信息之后，让我们不是单单增加了知识，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用行动恩典真理的行动来完成主的使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